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刚才我们以诗歌来敬拜天上的神，我们接下来呢要以读他的话，思想他的话来继续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要思想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人生最美的梦想。谈到梦想这件事啊，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时髦的一个词，大家注意到吗？这几年中国大陆一直在说什么？中国梦啊。但是什么是中国梦呢？有人有定义吗？做梦其实很难有定义的。这个中国梦呢，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不是特别清楚的。但是我注意到，大概从去年啊，从去年春季开始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呢，不断的出现了对中国梦的诠释。我就在这个布告栏里啊，在那种停车场啊，公众场所都有那个立起来的那种布告栏，电子的，现在都先进了。电子布告栏，我注意到有三句话常常放在一起的。那个三句话呢，在诠释中国梦。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然后说国家有力量。你们有人看到吗？一个都看到都没有啊，说明你们要么就是不回国，要么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啊。三句话：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好像是试图解释中国梦的含义。因为这三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的，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了，你们猜得到啊，非常重要的人物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梦归结到这三句话，这三句话最后归结到一个本质是什么？人民有信仰，信什么？不知道。所以其实还是在处在一个很迷茫的情况。当然，当我们把事情归结到人民要有信仰，然后民族才有盼望，国家才有力量的时候，这个信仰是什么？其实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并不清楚。而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也清楚地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蒙福的地方，盼望我们每个今天来到这里寻找人生目标的人也都抓住啊，我们人生的信仰。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不长啊，这个是当年呢使徒保罗啊，还有他的亲密的伙伴，一个叫希拉，一个叫提摩太，这三个人联名写信给南欧一个小镇叫帖撒罗尼迦，写给这个小镇的人的一封书信当中的一段啊，我们先来读一下，把经文读一下，来我们再来思想啊，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留在银幕上，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在脑子当中思想。大家注意到这个经文当中一开始就讲这段经文的题目，他说论到什么样的人，睡了的人。大家注意到这个睡字在重复吗？在这段文字当中，睡字至少重复了三次。他讲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啊，讲到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以前等等。所以讲到睡，你很自然会联想到什么？就是梦嘛，对不对？睡了的人会有梦吗？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梦呢，又不是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的意思。这是讲到后边我们加了一个字叫梦想，讲到人生的目标， 讲到人生的盼望，讲到人生的归宿这样的事情上来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个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回到当时的背景当中去。这段经文，这个书信是2000年前写的啊，差不多是主后50几年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啊，写信的这个圣徒保罗，他在他的宣教途中，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教会，这是他在欧洲建立的第二间教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熟悉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保罗在欧洲建的第一间教会呢是腓立比的教会。之后他建立了这间教会，建立了这间教会以后，他又离开了。他离开了以后呢，听到了这个教会的消息啊，他很牵挂这个教会的人，所以他写了这个书信回来。在他的这个短短的书信当中，特别也就是今天我们从本来已经很短的书信当中又抽出这么一段短短的信来看呢，他讲了三个方面的主题。他讲什么呢？他讲要对神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而且呢对主的再来要有真实的盼望。他讲到对神要有信心，对人呢对神的主的再来要有盼望，然后对周围的人要有爱心。这三个主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信。第二个是什么？望。第三个是什么？爱。在保罗书信当中，信望爱这三个元素是不断出现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体现的地方，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特别要追求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寻求的地方。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呢，他讲了死里复活，大家注意到吗？在这个第14节讲到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然后又讲到说耶稣要再来，和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而且讲到说神和人要与永远的同在啊，死而复活，基督再来，神人同在，是成了在信望爱的这个大主题下这段经文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再想一下，死而复活，救主再来，神人同在，这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梦想，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换句话说，这几个方面是人生的最美的天国的梦想，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天国的梦想啊，不是说昨天晚上你睡得好不好，想到我们怎么样来超越我们现在人所处的当下的这些限制，想到未来，想到天国，然后让它来影响我们现在的生命啊，这是这段经文我们要想的。一共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讲到人生最大的梦想，天国的梦想是要胜过死亡。大家注意经文啊，在这个银幕的下面也有，他讲的论到睡了的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讲的其实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讲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边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想得到吗？他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死了的人。这个睡讲的是死，论到啊去世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因为人去世的时候是会带来忧伤的，是会带来忧伤的。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人，他们也面临着有的人去世啊，有的人去世，他们因此而忧伤。这个忧伤呢，而且忧伤的非常的深重，经文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人的直觉的反应是没有指望的，人死了还能怎么样呢？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没有找到救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啊，要来鼓励他们，要来劝勉他们，因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会动摇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会对动摇人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的啊。我也知道我们教会里啊，前不久有姐妹陈一姐妹去世，大家心里也是会难过的啊。这个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00年前的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啊。保罗去了，在帖撒罗尼迦城传福音、布道、医病、赶鬼、行奇事，有大能，所以很快那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那像保罗这样的人呢，他是宣教士，他不会长期停在那个地方，他在那待了一段以后呢，他接着往前走，他把这个教会留给当地的人治理，他就走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一走茶就凉，所以保罗走了呢，那个地方教会的热度可能就有些降低啊，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带领人走了。而且更让人心里难过的是，他们当中慢慢的有那些有弟兄姐妹得病，甚至是很重要的人，可能是灵里很成熟的人，他也得病，得病了以后众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祷告了以后病也没有得医治，人还死了。这样的事情在教会也常常是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也发生。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仅难过，而且我们的信心会动摇。啊，耶稣不是答应给我们福气吗？为什么我们的人仍然有病？啊，耶稣不是答应要来接我们去吗？怎么他还没来接我们？结果我们的人道死了，所以人会忧伤。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本质的问题，我们要谈一谈，要谈一谈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死亡的事情。因为死亡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啊。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啊，叫人死如灯灭，觉得好像人都是而且人都是要死的啊，就是试图麻醉自己。其实死亡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啊，人原本不应该这样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啊，我们家住北大，我妈妈是北大的老师啊，我们家住北大的那个教职工住的楼里，所以一块住的都是北大的老师。当时跟我家住同一个门洞，住同一个单元里边有另外一个北大的老师，那个老师姓蒙，蒙古的蒙，我们叫他蒙老师啊。他们好像没有孩子啊，不是太还比较年轻的一对老师夫妻。我从学校回来，其实那时候也不上课，我从外边回来，回到家里发觉女主人啊，那个阿姨在门口哭，在他们家的门口没有进去，就是捶胸顿足在那哭。那小孩子傻愣愣的也不懂，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在这儿，就是去慢慢听听，然后慢慢听明白，就慢慢，他也不理我。我听听呢，觉得他是因为进不去门了，那个门他进不去了。我说您别着急，过一会儿蒙老师回来了您不就进去了吗？那小孩傻乎乎的还劝人家呢，说过一会儿蒙老师回来您就进去了，他还是哭，再哭。后来好多人围上来劝他，我才知道这个门是从里边锁上了，门从里边锁上了。他在那吹吹不开，在那边就开始想，你不要想不开呀什么，就开始想。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天已经黑了啊。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他们这都在一楼，大家就转到楼外边去，转到楼外边一个物理系的老师啊，山东人，人很高，就跳到窗台上啊，跳到窗台上拿个手电往里看，因为窗帘是挂着的，他就从挂窗帘的那个钩的地方有一点缝嘛，他就从那缝隙里拿手电照照那个天花板往下照。他说我看不见什么呀，他正说看不见什么呢，我这个小孩子在一边就想帮他忙，从地上捡了块砖头就冲他说嗯，也没说话，大家这心有灵犀点通，说嗯了一声，他就一看我，我就把砖头扔上去，他就抓住了，他拿那个砖砰的一下就把玻璃打碎了，他把玻璃打碎了，就把那个窗帘拢在手里，然后他就用手电再去照，他就能看到屋里了，他就对外边说，地上没有人呢，桌边也没有啊，这个屋里是空的，没有人呢。正在说没有人的时候，他站在那个窗台上，脸很近的贴着窗子的玻璃，就这样贴在玻璃上。他的手电照向他的右边的时候，几乎跟他脸贴脸的地方，在黑暗中露出一张死人的脸。那个人就挂在靠窗的一根铁，就是暖气管上，就挂在那上吊，吊死在那里。我不想给你们描述在黑暗中看到一个上吊而死的人的脸的那个样子哈，你想得到啊？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死人，而且是一个上吊的在黑暗中的那样的人，那真的把我吓坏了，把我吓坏了。在那儿那天一整夜我回家都没睡着觉，被我妈痛骂了一顿。我妈说小孩子叫你不要去看，你非要去看，你看你觉都睡不着啊。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死亡是不自然的事情，死亡是狰狞的事情，而且死亡跟黑暗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教会大家也知道，我们面临一个很严酷的事实， 就是说死亡这件事情其实跟人的灵命没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在敬虔在爱主的人，他也可能会死的，或者说他也一定会死的。他到最后啊，也许他生病的时候会有主医治的时候，但是到最终他都要死亡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死亡好像是人生的铁律一样。那么怎么面对，怎么面对让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那儿忧伤呢？怎么面对呢？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看，在荧幕下面讲了，他说第十四节说，我们若后边什么字，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请大家注意，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个动词用的是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然后下面说什么，那已经在耶稣里，大家注意，这是同一件事啊。讲耶稣的时候讲的是死，讲信耶稣的人用的哪个字，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那个狰狞的黑暗的恐怖的死。若是我们在耶稣里，那个死因着耶稣的死转化成睡，睡是平和的，是安详的，是有盼望的。所以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美的地方。他说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耶稣的死要把信他的人的死，把那个恐怖，把那个狰狞，把那个黑暗拿去，变成睡。这是信仰当中最精要的一点，请大家注意。耶稣也经历了死，他是神，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谁是神，让人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厚，是何等的难测，何等的美妙。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那耶稣的死跟所有的人的死都不一样。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了下边几个字说，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我读到这段时候就让我想起那个黑暗当中那个死的狰狞。耶稣在那儿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黑暗有罪的恐怖，也有神对罪的审判啊，更是有耶稣所经历的人也要必然走过的那一段黑暗。那么经文当中说，耶稣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如果读圣经的话，他是这么写的，耶稣大声呼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这件事，是不是所有文化当中都这么讲死啊？咱们中国人讲死是不是也就讲气就断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对死亡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包括希腊的文化当中的通用的描述，人死就是气就断了。但是这个奥妙在于，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断了，气就断了，是所有文化当中的通用的对死的表达。而在耶稣死的时候，马太福音中没有用这个字，没用这个 ekponel 这个平常这样说的字。他讲到耶稣的去世的时候，讲耶稣的死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第一是交出，第二是灵。哦，这个很有深刻的含义在这儿。他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死不是气就断了，气就断了意味着隔绝，意味着分离。死基本的意思是隔离，活人跟死人隔离开啊。死的基本意思是隔离，是永不再见的意思。但耶稣死的时候，他强调的不是这种隔离的意味，耶稣是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神，这个纯洁无瑕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无辜的为世人而死的时候，他的死就改变了死的含义。死过去的含义是气就断了，而在这儿是耶稣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什么意思？是耶稣舍弃，耶稣主动的舍弃。在你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你为我的罪舍弃了他的命，这叫舍弃。舍弃，那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写在圣经里的话，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不仅如此， 奇妙的是，当耶稣这位从神那儿来的、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完全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的意义改变了，死的意义不再是断，死的意义是回去。因为耶稣舍去了他的灵以后，他的灵回到哪儿呢？回到天父那儿去了。所以死不是隔断，而是回归。我再说一次，死的意义变成回归，回到他来的天父的家中去。大家看这个路加福音，同样的讲这段的时候，他这样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重新诠释气就断了的意思。耶稣是把他的灵交在天父上帝的手里，天父上帝是灵的主，是灵的来源。耶稣他的死是回归，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叫什么？这叫救恩，这叫好消息，这叫福音。因为它不再意味着隔绝，它意味着到神那里去的回归。在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特别这样讲，就是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说了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在就要死亡的时候，耶稣说的不是说完了、糟了、坏了，耶稣说的是什么？他说成了，成了 ，it's finished。他说这个做成了，救恩的事情成了，而且那个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们知道圣殿的这个幔子可是非同小可的东西，啊，不是像这个平常咱们家里的那个窗帘啊。一说圣殿的幔子，我们想到的是家里的窗帘，那我用手撕一撕，可能也能撕成两半的。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有30尺宽，而且有差不多6寸厚。这样的一个幔子啊，卷起来的时候要上百个祭司才能抬得动的。这样的一个幔子在那儿挂着，如果你想把它一分为二的话，不要说你的手撕不开，给你把剪刀你都剪不开。但是这个幔子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灵交到天父的手中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一裂为二，一裂为两半。这表示什么？这表示神和人之间那个隔绝的幔子打开了，人回归神的路从此通了。这个就是救恩。我们在教会讲来讲去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耶稣以他的死打破了人跟神之间的隔绝，移除了人跟神之间的原罪的那个隔绝，让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回到他面前。这就是救恩。这件事儿连咱们老祖宗都知道，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是应该知道。咱们的老祖宗这个康熙皇帝啊，当年从西方宣教士那儿听到过福音啊，他爸爸顺治皇帝跟这个汤若望啊、南怀仁这些宣教士很好的，然后请宣教士做康熙的太傅啊。康熙从这些人的耳中口中啊，就听到了福音的道理。康熙自己是深深的被感动的。康熙写的这个悟道诗里，其中有两句说：“天门久为出人闭。”这个出人是谁啊？想得到吗？出人是谁？出人是谁？就是最早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使天门闭了，人跟神之间被罪隔开了。而福禄全凭圣子通，这个圣子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天父的那条路重新打通了。所以刚才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告别，会离开，会死亡，但是那不是终点。那终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要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跟他一同再来的。人信耶稣胜过死亡，这是天国梦想第一步。耶稣付上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那原来恐怖的死亡从忧伤变成祥和，人可以在耶稣怀里安睡。我们告别陈怡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不必为她忧伤，我们知道她在天父怀中安睡，她回到了那个最美、最光明、最和平、最有希望的地方，那是我们也要去的地方。我们不再忧伤，因为在主里我们胜过死亡。第二， 终结罪恶，终结罪恶。人在这个世上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而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以死而复活来显明他的能力，来战胜世上的一切的罪恶。而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刚才我们唱诗也唱这件事啊啊，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他是死而复活的主。这件事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最难的地方，也是啊，我们可能中间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件事也许会拦阻你。别人跟你说神是爱呀，神是盼望啊，都好。他一跟你说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你说耶稣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我怎么没见过啊？你就不相信了是吗？死而复活确实你没见过啊，我们也不天天见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神迹，是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做的这一次神迹啊，做成了，告诉我们人还有盼望，人的死还能够转到复活这样的真理当中去啊。这件事情虽然难以置信，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而且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啊。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啊，这个佛教徒，释迦牟尼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个舍利子，他一块小手指头上面的骨头啊，这个去台湾，从大陆啊、从西安还是从哪的一个寺庙里要去台湾，是展出啊还是什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去台湾。我记得那时候台湾是万人空巷来迎接释迦牟尼的舍利子。那个时候我读到新闻的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嘛，我就重新再从信仰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大家也想想，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对你，对每一个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意味着什么啊？刚才张弟兄说意味着他死了，对吧？认为意味着他这个人确实在世界上活过，而且他死了，他不仅死了而且烧了，对吧？烧了以后那个骨头才会成舍利子嘛。除此以外还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一个人来过，死了，烧了，难道你就要拜他吗？难道你拜他就能给你带来希望吗？一个人死了，烧了，这件事情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永久的盼望。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因为他死而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我去年呢带着一个团去耶路撒冷啊，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就去看耶稣的那个坟，这个就埋葬过耶稣的那个财主约瑟的那个坟呢。我们去看那个坟，大家就是排成队进那个坟呢，进到坟墓里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出来还特别高兴，奇怪吧？进去看了一空坟，进去转了一圈，啥都没看见，出来特别高兴，因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他不在那里。你要进到坟墓当中，看到耶稣的骸骨，你出来哭吧，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他的宝贵就在于他没有骸骨留在那儿，他复活了。哦，死而复活不可能吗？在人看确实不可能，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思想啊，你说这世上每一样东西啊，你说我手里拿着一个鼠标，我把它砰扔出去，摔坏了，能不能修好？能不能修好？这件事你们没有信心吗？也许是太直白了，就是肯定可以修好嘛，对不对？汽车要是不小心撞在电线杆子上撞坏了，能不能修好？能修好。一个复杂的波音747飞机，那么复杂的飞行器撞坏了，能不能重新造一架新的跟它一模一样的？能不能啊？能。因为什么？因为人是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人是他的创造者，人有他的全部的信息，而且人有制造他的全部的材料。你是他的创造者，你有他的信息，你有他的材料，所以你就能重构他。对于创造者来说，重构一个被造物，就是你有他的信息，他的资料，你把它重新做出来，不难的，是不是？咱们人都做得到，对于创造者来说都是做得到的。可是你重新想，如果一个蚊子在这儿飞，嘣，落在你脸上了，你怎么办？毫不犹豫的忍着痛苦把它拍死在脸上，是吧？砰，把它拍死在脸上，然后你把它揪下来看，你说你这小东西居然敢咬我哈！这个时候你心里突然动了慈心了，你说哎呀， 他也没咬着我，里边连血都没有，让他活了吧。你把他拿到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医学实验室，那个蚊子能重新飞吗？那个蚊子能活过来吗？不可能啊。如果他能做到的话，给他得100个诺贝尔奖。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人不是他的创造者，人不是他的创造者，当然做不到。但是对于他的创造者来讲，对于创造者来讲，应该是可以做的嘛？这个逻辑上是通的嘛？逻辑上一点都不奇怪。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有关于我们的每个人的全部的信息，神的存储是海量的，云存储都不在话下啊，云的存储是海量的，而且神有造我们的全部的材料，那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版的。所以你像对啊，对于创造者来讲，让我们复活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从理论上，我们首先应该相信这件事情，而且。在当时我们知道空坟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而且这些门徒的生命也能够见证耶稣的复活。这个耶稣的大门徒啊，彼得，昨天晚上我们讲他的事情，彼得啊，当初是信誓旦旦的跟着耶稣说，别人都背叛你，我都不背叛你，我就是死都不背叛你。结果耶稣一被捉，他怎么样？三次不认主。然后我们去圣地，就看那儿盖了一个教堂叫鸡鸣堂，别的教堂的那个地方顶上是个十字架，那个教堂的顶上是个大公鸡，就是说什么彼得当年就是在这儿鸡叫以前啊，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认主。哎呦，我说这也太跟彼得难为彼得了，过不去了。其实提醒我们说，人是有软弱的，人是会因为耶稣的死而不相信他的。耶稣死，耶稣被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都跑了。结果是什么让这些门徒又回来？为耶稣一直传扬他的信息直到死。耶稣的门徒像彼得啊，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的，他回来，他不再害怕，他讲死而复活的耶稣。是什么让他这个本来已经逃跑了的人能回来？你们想想看是什么？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知道耶稣讲的复活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他见到了，他的信心就坚固了。所以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见到他，没有，我当时我们不在场，但是因着在场的那些人，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写在历史当中的，有几百人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而且见到复活耶稣的这批门徒生命改变，为耶稣而死。他如果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的话，耶稣对他来说不过是个骗子而已，他就不会再跟随他了。所以从门徒的生命改变，我们知道一定是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啊。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也是可以有确据的，有信心的。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这儿中国人，我们没人不相信我们历史上有项羽、有刘邦、有这些人吗？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我们有秦始皇？相信吗？你见过吗？你也没见过，对不对？你是通过历史、通过文物、通过这些，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啊，也是耶稣的死而复活一样，是有痕迹啊，有确据的，让我们可以知道的。我在美国读神学院呢，我读的是一个叫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的这个创办人呢，就是穆迪老牧师，叫穆迪神学院嘛，穆迪嘛，他是个人名。这个人是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啊。但是他刚出道的时候，他的回忆录里写，他刚出道的时候呢，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啊，被人家请去到一个追思礼拜上去讲追思礼拜，主持一个追思礼拜。他呢是那时候刚开始做牧师，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人家说你明天到我们这儿追思礼拜来给讲道，主持这个追思礼拜，他不能不答应。他是牧师，他就答应了。他答应了回家怎么办呢？他得赶快准备他的讲章，因为第二天他要主持这个追思礼拜。他回家就讲，想我要追思礼拜上我要讲什么呢？他说我也没有讲章啊，那时候他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他说我没有讲章，我怎么办呢？一想他说我有了。我呢去看耶稣在追思礼拜上是怎么讲的，我把耶稣在追思礼拜上讲的那个道呢拿来改头换面，变成我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耶稣的讲的话呢，首先一定是对的，对吧？耶稣讲的嘛，一定是对的。第二呢，耶稣不会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 我就照着他讲，就算了。所以他就想照着耶稣的办法来讲，他回家就赶紧翻，连夜查福音书，他把四本福音书啊，200多处耶稣的语录啊，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他很失望，发觉耶稣没有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奇怪了，耶稣讲道讲的题目不全，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他说：“哎呀，怎么搞的？我没得抄了。耶稣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为什么？”他再看下去，他心亮了，他心里大大的欢喜出来，因为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当耶稣出现在那里，都发生一件事，是什么？那死的人就活过来了。所以耶稣在的时候，耶稣不用讲这个追思礼拜。耶稣去了，每个死的人只要是耶稣去的场合，他都活过来。包括那个拉撒路啊，在坟墓里都4天了，都臭了。耶稣去了，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拉撒路就出来了，大概跟僵尸似的，蹦着就出来了。这个，所以不仅耶稣在的时候那些死的人复活，那个是耶稣是生命之主的这一个确据和预表，就是因为那些人死了还是复活了，最后还是再死。最重要的是耶稣自己死而复活了，也被门徒看见啊，被天使看见，被门徒看见，被传于万邦。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学问，不是学位，不是财富，不是名利，也不是青春，这些东西都靠不住的。能靠得住的就是这个复活的救主，他第一次来降杯，我在荧幕上写了，第二次他要高升，第一次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替我受审判，第二次他要在高天的荣耀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就有盼望，你的生命不再害怕死亡，你的生命也要最终的胜过罪恶。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地区讲这个布道会啊，讲一个福音营，去的时候那个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共同的问题是什么？”我正在想呢，他有答案，他马上就说，他说这世界上的共同的问题啊，有三个 E， 就是 ABCDE 这个英文字母 E， 他说有三个 E 来代表的。他说第一个呢是 economy， 就是后边边上的中文就是经济，经济不好，现在世界经济不好，衰退啊。第二呢，世界有能源问题，第三呢，世界有环境污染的问题，说这是世界都面对的问题，而且好像解决不了啊。我就想，我说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我说起码环境污染这件事儿，我们是深受其害，也深有感触。我自己是北京人呢，北京的雾霾啊，我一回去我就知道北京的雾霾有多厉害。我啊，去年啊，就早些时候我在中国录一段那个见证的这个录像，跟一个机构合作，他们开车把我从五道口那个地方开到北京大学，就是从东往西开，那个车停在北京大学东门外边不太远的那个红绿灯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跟开车的人说，我说现在北京的环境太差了，这个空气质量太差了，你看我跟你坐在车里，我往西看灰蒙蒙的一片，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说以前我从这一下就看到玉泉山了，看到颐和园更西边的地方，看到玉泉山上的白塔，看到那个葱绿的山峰啊，我说那是很美的。我说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那开车的人就说得了吧，你别抱怨了，今天很好了，今天我能看见红绿灯。啊，你就想人家说北京成了世界上距离感最奇怪的地方，说我温柔地拉着你的手，但是看不见你的脸。啊，对，你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从人的罪来的。结果呢，边上有一个姐妹，边上姐妹听见我们俩的谈话，她就插进来说，她说不，她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三个，她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倒也是 E 开头的一个英文字，那是什么？那是罪恶。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离开了神，人心中的罪出来了，人心中的罪出来了以后，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是按照神的话来做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最大的问题是 evil， 是罪恶的问题啊！我看前些天我看到一个电视上的视频呢，一个电视的这个节目是两个人主持啊，前面主持那人叫黄西，是一个美国回到中国的海归吧，他做 talk show 的， 他就念那个新闻啊，他们学美国的节目的样子，他在那念新闻，然后边上的人呢是崔永元，就是实话实说的那个崔永元，那小崔做评论，然后这边黄西呢就摸出一个新闻来，就说哦，新闻，这是大概半年多前的事儿啊，他说这新闻上说最近台湾也发现了地沟油啊，本来地沟油好像就是中国大陆有，台湾好像还比较食品安全，结果台湾食品安全也亮了红灯，说台湾也出现了地沟油，然后这边呢崔永元就冷笑着，皮笑肉笑的就补了一句，他说这充分说明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这是胡扯哈，他这个逻辑上连不上哈，但是这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充分说明了海峡两岸的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人有那个罪性，人的罪性不能靠自己解决，必须得靠神来解决。而圣经上说，保罗自己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在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挣扎呀？然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挣扎，或者正在经历的挣扎，在耶稣从空中再来的时候就终结了。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空中掌权者是谁啊？是恶魔，空中掌权者是恶魔，所以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但是耶稣再来是从空中来的时候，他从空中到地上到全宇宙，他要做王，那个时候终结罪恶，胜利的凯歌就奏响了。你看他特别讲有三种声音，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那是一个凯歌嘹亮响彻寰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是神要彻底作王。我们这样说好了，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神要再来的。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不再分离了，今人和故人啊，是众人和恩主都不再分离了，要在凯歌声中相聚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追思会上，我们告别陈怡姐妹，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跟她再次的相聚，再次的相聚一直存留到永恒，所以我们不再忧伤，我们有盼望，这是主给我们的真实的盼望，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而造成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终结罪恶，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世界往前走，我们人的最深的罪恶的问题神要带我们解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最后超越时空，今天这个经文还讲了一件事情，也是特别奥秘的事情，讲到什么呀？讲到信主的人，耶稣要再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这第十七节怎么说的，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叫一同被提，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讲众圣徒一同被提的事情啊，也是很奥妙的事情，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在主之来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紧，主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然后跟他一起回来。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主现在再来了，我们讲话的时候，突然空中的号角声响起来，天使长的声音，呼叫声响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就现在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跟主在空中啊永远的相聚哈、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啊让我们心里欢喜快乐的盼望啊。有一次我跟我的那时候我还做神学生呢。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跟着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到德国去宣教，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从芝加哥飞到了莱比锡啊，那有八个小时的时差。飞到那儿以后，住在教会的一个接待室里边，那个很大的房间，好多张床啊。但是那天晚上就我跟带我去的牧师两个人，我们睡在那儿。我去了，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觉。结果他呢，有操练，大概躺下就睡。他躺下就睡，而且他呼声震天，我睡不着啊，我在那儿又闹时差，我又睡不着，一直到这个半夜到凌晨两点我还睡不着，我想我不睡了，我把枕头什么东西都推开，然后我就被子推开，拿了圣经，拿了我的笔记本， 到走过穿过走廊走到客厅，在那个沙发上歪在那儿，就准备我第二天要讲的东西啊。不知不觉时间过去，到五点多钟，快到六点，天蒙蒙亮了，听到那边门响，然后脚步声通通通穿过走廊，然后到这儿来。带我去的牧师赶过来了，他这个探出头来看到我在客厅里啊，然后呢很夸张的做出一副很放下心来的样子，说哇，我以为你被提了呢。这个信主的人知道这个笑声，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他早上一醒起来一看那个被子乱在那儿，人没了。他说你被提了，他怎么把我给留下了。所以有个英文的书叫做这个末日迷踪啊，叫 Life Behind 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我们盼望主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跟他相遇，没有一个人留下，因为神有应许，他要再来，他要再来，而且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带我们死里复活。我不知道姐妹们啊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中间姐妹们已经信主的人啊，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就是说你信了主，你相信死而复活吗？姐妹们信主的，你们相信死而复活吗？啊，声音好像很没有底气的样子啊。哦，相信你们是先相信，你们只不过是为了秩序而不大声说而已哈，啊，那你们相信死而复活，你们想到过没有？说你死而复活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想过这事儿吗？将来你死里复活，死而复活以后，你是几岁的样子？啊？你看这个讨论就来了哈。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去世的时候是几岁，你复活的时候就几岁，也许你不愿意哈，你就不愿意活很久，你要活到八十九十一百多，已经是风烛残年的样子的时候，你说到时候我的容貌被永远的定格在那儿，我就还不如早一点呢。有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想法啊。这个我在教会的这个去的时候，去小组访问的时候，那小组姐妹那天那个人家的那个主人，女主人就问我说，牧师，我复活的时候几岁的样子啊？也有人说是33岁的样子，像大卫鲍森说33岁的样子，因为耶稣活了33岁，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圣经根据啊，所以不用他的说法。我记得我被人家问说复活的时候什么样子，我就定睛看着问我的那个人40多岁啊，我想他肯定不是希望他现在的样子，因为大家知道人到40多岁以后姐妹她已经不是，可能不是她最美的那个样子了。然后扭过头来一看，她家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然后我说你复活时候就这样，她高兴的呀，就乐呀，因为那张是她做新娘那天的照片啊，做新娘的照片，你能想得到，又年轻，身材又好，又穿的又打化了妆什么的，最美的时候，她正在乐呢。我说你停停，逗你玩呢。我说我跟你说不是这样。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他刚一高兴啊。我说比这个还好。你们想得到吗？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没看见、心没想到的，这个耳朵没有听过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有圣经的根据啊。在腓立比书3:21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耶稣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卑贱的身体，卑贱的身体，不管你是帅哥也好，你是美女也好，都算卑贱的身体啊，都算卑贱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被原罪污染过的身体啊，而且是必然会朽坏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污秽的，是沉重的，不值一提啊，不值一提啊。所以后边讲说呢，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神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和神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怎么看不到你们脸上有笑容呢？哈，我觉得我们读到这时候，我们心里是应该是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不管我有什么样的病痛，神要改变这一切的，神最终要改变这一切，让我们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多大多美的祝福啊！我前几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个美国宣教士在中国的他一小段视频，那个人叫 Tammy Fisk，Tammy 中国就把它翻成田妮啊 ，Tammy Fisk 就 Fisk 就把它翻成费医生。这个人在彝族大亮山地区医疗宣教， 他爱我们中国人，他到那儿学了彝族人的话，在那儿教彝族人啊、他在那儿不仅替彝族人看病，而且呢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像一个美国女医生啊，很漂亮的，很漂亮，很美的一个女医生，医术也很高明，在那儿呢为彝族人看病，而且他用彝族话给彝族人看病，这多了不起吧。他居然不仅学了中文，而且学了彝族话为他们看病。但是很按照咱们世人的看法呢，有点不幸，就是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他自己是医生，他知道他的情况。他得了癌症以后，几次化疗，几次的医治，最后都没有效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留下了一段录像。人打扮装饰的很整齐，很美的，还是很美的样子啊。大概他化疗掉了头发以后，他戴个假发，就也还是很整齐，很美丽的样子，对着镜头。他说中国的这些同工跟同胞们，我谢谢你们。哎，我们看的时候就流眼泪。这样一个为我们中国人把一生把所有的这个把生命的年华都献上的一个宣教士，他谢谢我们。他说因为你们照顾了我，你们爱了我。然后他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的病已经得医治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吗？他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在世上的生命只有几天了。他说我的生命已经，我的病已经得医治了，几天以后我要以一个新的身体而生活，生活在永恒当中，那个时候一切的缺点，一切的瑕疵都过去了。那就是他的盼望，那是真实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坦然面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那几天啊。最后那几天他的生命就这样的被那个永恒的生命改变啊！有机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看啊，那在网上找得着，叫田尼，费田尼医生，美国费田尼医生的见证。所以我们回来再想，就是说啊，这段经文啊特别讲到说人的身体要改变。哥林多前书也讲说，一刹间人的身体要改变，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而且哥林多前书还特别讲到说，血肉身体，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哦，我们所以不要太为我们这个身体朽坏而忧伤，因为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15章第50节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再有弟兄也好姐妹也好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跟他一起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有盼望，因为主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啊。被提以前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神的心意是从短暂到永恒，最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云彩彩云之上，他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的。那个永远的同在的时候，就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人的限制啊，进到那个永恒的美好当中去。那是我们人生最美最美的盼望，最美最美的盼望。所以我们不再忧伤，我们不再为人的病，为人的困难，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挫折而忧伤，因为我们有永恒的主，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最美好的未来当中去啊。我们稍微这样，我们把今天讲过的总结一下。天国的梦想三部曲，第一，胜过死亡，第二，终结罪恶，第三，超越时空。若不在基督里的都不可能的，但是若是在基督里，我们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我在来这儿之前呢，前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在东京呢，跟东京的弟兄姐妹有两场福音的方面的这个交通，有两场布道会。我一起同工的有一个姐妹从国内啊飞到东京去，我们一起同工。那个姐妹讲了她生命当中的一段经历，她从小是靠自己个人奋斗啊，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舞蹈家啊，她自己也是做舞蹈老师。啊，其实非常能干啊，舞也跳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姐妹，人长得非常的美丽啊，又舞蹈也跳得很好。她以为人生就可以靠她自己，结果在2008年5月28号吧，那是5月28，就是这个2008年5月那个汶川大地震那天， 他在四川，他在绵阳那个地方，在三层楼上，大地震来了，一瞬间，他本来在房间里，一下他的房间就见了天，见了地了，因为半个楼一下就塌掉了，他没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在的这半边也塌了，他就被压在无边的黑暗当中，压在那无边的黑暗当中的时候，他才发觉，他说人原来是这样的脆弱。 人一切你人生抓得住的东西都由你抓不住的那个时候，他被埋在那个废墟下边，完全没有盼望。他的婆婆跟他压在一起，他的女儿跟他压在一起，二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在黑暗当中完全动不了。他的婆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生命离开死去了，他的女儿一点点离开他，生命没有了死去了。 他在那个黑暗当中，他想，我的生命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在这之前，他的先生对他也不好，他觉得他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没了，他也不想活了。他说我连出去我都不要出去了，我也一块死在这儿就算了。这个时候，唯一让他活下去的指望是在废墟的外边，他的爸爸在那儿，他的爸爸在外边一直喊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呼唤着他。 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天父也一直在呼唤我们，让我们回家一样。他的父亲一直在外边喊他的名字，让他坚持下去。结果他成为在这个废墟当中唯一一个坚持到底被救出来的人，就是在那个楼的废墟当中唯一一个被救出来的人。但是他失去了他的双腿，一个年轻的美丽的舞蹈演员、舞蹈老师失去了双腿。 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孩子，后来也失去了他的丈夫，失去了家庭，丈夫背叛他走了，变成孤身一人了。生命已经到了最谷底，就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了，天父呼唤他，天父呼唤他，他信主了，他在生命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信主了，但是天国的梦想从此实现在他身上，他的生命就在改变了。他知道人在之后。 还有更美的家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耶稣还要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于是他生命不再害怕，他有力量了。他虽然没有腿，装了假腿，他仍然能够舞蹈；装了假腿，他仍然奔走。而且后来再有地震的时候，他还去救灾。啊，你去查吧，网上能查得到这个这样的他的消息，网上很多。这次跟他一起讲见证的时候，看到他一家人，深深的感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 生命和能力是这样的真实，啊，他信了主以后啊，姐妹为他祷告，啊，姐妹带他信主以后，为他祷告，这个姐妹为他祷告很有信心，说主啊，你来爱这个姐妹，这个失去双腿姐妹，你为他准备一个新的配偶，你为他准备一个先生啊，然后呢，这个先生第一要很高，很帅。 我这要求提的，第一要高，要帅；第二，要这个年轻，要年轻啊。然后呢，第三，说这人呢要 international， 要这个懂英语，要那个将来能够带他出国做见证的，说要懂英语。然后第四，这个他的先生呢，应该是懂假肢的。 就是怎么安装假肢、调整假肢？你说这个人给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听着都笑。她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又要高又要帅，然后又要懂英语，又要懂假肢，又要年轻。”说这你的要求太苛刻了。然后跟为他祷告的那个姐妹就说：“她说你想想看，是我爱你多呢，还是天父爱你更多？”她说：“当然是天父爱我更多了。” 他说：“我爱你没有天父爱你多，我都为你想了这么多事情。天父为你想的岂不是比这个更多吗？”哎，这个姐妹不再笑了，也开始为这事情祷告。结果那天我们在那个布道会上，她带着她的先生去，一米八多，高高的，帅帅的，那个小伙子在那往那一站，一口英文讲出来，没有口音的，是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 啊，然后呢，是在一个做假肢的研究所里工作的工程师。哇，没有一样是神没有成就的哈！看到神不仅把永远的天国的梦想给他，而且 带领他过当下的生活。我们所信的主啊，就是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把我们的希望交托在他手里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跟天国的梦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跟随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目标，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成为你，成为我，成为我们大家的生命经历。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想到那个将来，想到那个美好的未来，想到你在我们人生中那个美好的应许。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啊，敞开心悔改，接受你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从此被改变，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能够终结罪恶，能够超越时空，与你永远的同在。谢谢你天父，谢谢你耶稣啊，谢谢你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做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请大家继续的来祷告。我向我们中间的啊，还没有信主的啊，还没有这样做过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请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吧，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让你的生命那座生命当中的乌云变成阳光，因为耶稣要陪你同走人生的路。你愿意吗？你是愿意，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有哪位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看到后边有一位举手的，还有哪位你愿意稍微把手举高一点可以吗？让我们看到，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哪位？我们看到前面啊，昨天举过的可以不再举了。如果是你昨天没有举过的，你在神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来好吗？让这个福音成为你人生新的转折。请放下前面这位姐妹，我看到那位姐妹，我看到还有哪一位？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愿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跟你欢喜快乐，当那个天国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要跟你一起到主那里去。还有哪一位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在这上面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好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对你的爱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吗？你若是愿意，那你的生命会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会体验到生命当中那种深度的平安，那种完全的满足和那种苦难夺不去的喜乐。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你就不要怕，不要挣扎，在这个时候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吧。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让今天成为你人生当中蒙福的转折点。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哦，我看到后边还有一位，感谢主，你是今天那个特别蒙福的那一位啊！我们感谢主。好，我们再次的来祷告，天父啊，求你祝福刚才举起来的每一只手，这每一只举起来的手都带着对你的回应，都带着你的恩典的印记。主啊，你要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在永生的国度当中与你永远的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还是像昨天一样，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每一个举起来的手，每一个对神的爱的呼应，都是进到耶稣基督最美的祝福当中去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也一会儿在歌声中，我们盼望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走出来，走到前边来，我们来祝福你们啊！来，请。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请大家起立。这一生最，你刚才举手了，你回应神的爱的，请你走出来好吗？到前面来接受神的祝福，请你就走出来好吗？今天的这一天，还有刚才我们最后举手的姐妹，大家都走出来，来往前走，请蒙福的时刻，来，请大家走出来。高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蒙福的日子，来往外走，还有后边那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我还看看有些举手没出来哈，是勇敢的往外走，来往外走，走出来，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最后一次，这一生最美祝福，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大家举起自己的手来好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后面的举手来为他们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能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也是，我刚才可能还有一些举手的，最后没有勇气走出来，我们等你一下好吗？你们还有哪一位你是也心里受了感动愿走出来，就趁这个时候走出来好吗？为他们鼓掌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记得后边那边还有举手的，有走出来吗？大家都走出来，走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祝福。好好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愿祷。我们请张弟兄来吧，领他们祷告，你就领他们祷告好吗？
好，非常欢迎前面来到我们当中的已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些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我来祷告，然后你跟着我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眼睛闭下来啊，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明白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今天能够听到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的这样一个福音。他并且照圣经所说，三天之后复活，如今活在我的心中。我愿意离弃罪恶，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一生的路，让我的人生能够充满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好不好？阿门。我们好不好？我们还是请华兴弟兄啊，华兴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最后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神圣庄严的时刻，你呼召你自己属你的人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为他们今天啊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献给神，而向神感恩赞美。求主持续不断地以天上的恩福来浇灌他们的生命，带领他们脚前的路，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啊！不管是他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困难、挫折，主你都与他们同在，你的恩典、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哦，主啊，愿你 祝福，愿你保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教导交通和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昨天和今天啊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